弟子呢，因为就是觉得非常的惭愧，想跟师父就是忏悔，在修心灵法门两年的时间，还没有就是完全度化自己的老公，也是觉得弟子业障非常的深重，学佛比较执着，就是挺急于求成的。在平时日常的生活中呢，又不能以身作则，就是把佛法运用到生活当中，然后嘴巴上学佛就是形式主义了，就觉得为人处事就比较死板，所以说不能够度我老公。然后因为他虽然不学佛，但是在为人处事上面就比我做得很好了，所以他一直觉得我学佛以后就变得很奇怪，然后也就很难就是融入一些不学佛的一些朋友圈，然后就导致家里面人就不理解我学佛。然后我和同修在一起呢就很开心很法喜，就是想请台长开示一下，我这样子学佛是学偏了吗？还是应该怎么样？
你记住，
就是
你现在学佛学的这个样子，我问你观世音菩萨会不会这样？你自己经常用观世音菩萨跟自己对比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如果你学了之后让人家感觉你不像菩萨，你就不是菩萨，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。
你现在不以身作则，你就是没学好，没学好你就不能起到让人家懂得啊，就是让人家懂得榜样的力量。你如果没有榜样的力量，人家怎么跟你学啊？
对的。
好了，
现在我就是觉得既要就是要守戒嘛，又要就是学佛要守戒律，既要守戒律又是希望就是不学佛的人不觉得自己很奇怪，比如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，他们觉得你好像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，他们就不想跟我在一起。
这就是还是你没有亲和力，听得懂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台长除了佛友之外，我外面也有朋友的呀。啊，人家为什么觉得还是跟我能够合在一起啊？因为你要看的，跟佛友在一起，你可以这么讲，你在人家面前你清高上学，哎呀，好像自己很清高啊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不是这些东西的啊，我境界比你们高。你虽然嘴巴里没讲，但是你的表情、你的行动、你的思维，只要表现出来，人家马上就离开你了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啊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他没有修的人，你不能把自己佛法的东西马上套在他身上，你会引起他的反感，你只能放低自己，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。
啊，因为我们活在六尘五欲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啊，你以为台上做人做菩萨这么容易的？听得懂了吗？
是的。想请师父就是批评一下我，指正一下我，让我就是能够在这个学佛当中能够走上这个就是正轨，让越来越觉得像菩萨。
还要批评啊！刚刚讲了这么多还不够啊？哪一句不是讲的你的毛病啊？好好把录音反回去反复好好听几遍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你什么了。
知道了，
听得懂吗？你如果能够让人家不相信，如果让人家觉得厌恶你，你已经走偏了，这就叫学偏了。学佛要让人家欢喜心，看见你就喜欢，觉得让你能够感受到跟他在一起，能够感受到菩萨的慈悲、菩萨的关怀，要感恩你，这种才叫菩萨呀。你整天觉得人家讨厌你，你不是给观世音菩萨丢脸呐？给台长丢脸的，听不懂啊？
知道了，弟子是不是应该就是加强解节奏呢？
不要以为这是这个，从自我做起，没什么话讲的。解节奏归解节奏念，还要改毛病、改脾气，放下自己，学会被人家骂，学会被人家侮辱、诽谤，把这些东西、人间东西看得低一点，看得穿一点。没有什么的，你就成功了，听得懂吗？
知道了。
当年佛陀还给人家骂呢，还给人家骂是个邪法呢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这什么稀奇啊？吃点苦算什么？吃苦我们就吃苦了， 人家没看见过你这个法门，教你几句不可以啊？过去人家电脑刚刚到人间来的时候，人家还骂电脑呢，靠电脑靠得住的？我们算盘多好啊，我们算算盘，我们祖上祖先的算盘多好啊，从来没有打错过。现在哪个银行用算盘的啦？你告诉我呀，过去银行不就用算盘的吗？
是的。
好了。
嗯，好的。嗯，谢谢师傅开示。
好长一段时间，平安。
啊。
梦见我爸病得不行，病得不行，完了让叫他看医生，他也不看，我说是着急的，我就哭，我说是给台长打，一定要打通电话给你看一下。就好几次梦到我爸，或者是病得不行，或者是就是快死了，或者那种情况。
你爸几岁了？你告诉我你爸爸几岁了？
我爸爸63。
63是吧？嗯。
嗯。
嗯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这个非常不好的，这种梦非常不好的，这种都是
啊，就是咱们上面是说的呢，我现在以前是不懂，现在懂了。
嗯。
完了，一直我前段时间就是给我爸念过小房子，念了几段时间，就是我阴气特别重，因为我每天的温度就是现在才35度多皮，
嗯，
阴气特别重，念的时候感觉可费累了，
嗯，
就停了一段时间。
嗯。
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又梦见我爸，就是因为好几次就梦见有人往他要钱啥的，那一次梦见是，就是可多的人，我爸好像是欠了别人债了，欠了别人债再回去，他说是不行了，这已经完了，已经上报了江苏了，上报了哪儿了。后来我就着急的时候，我说你不要着急，我帮你还，我帮你抵债。完了就是梦见可多可多的人就都过来了，往他要债了。我说这梦肯定不好，是，我就又开始念小房子给他，完了就念了几张了。念了几张，就前两天10月1号，就十月一日去坟上烧纸了，烧纸就我爸就突然跪下之后起来，就膝盖疼的不行，疼的不行就去医院检查。
是做梦还是你不要这么叨叨叨叨叨的讲，是做梦还是现实？
现实。
因为你们对呀，你们因为你们因为讲话先是做梦，后来讲到现实，你们台上搞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不好意思。
你要讲清楚的，先是做梦，那现实当中怎么要讲清楚，听得懂吗？嗯。
啊，好，一直都是梦，他的梦的病是梦的，完了现实当中就是前两天上坟的时候，就是跪下之后起来，就膝盖疼了，就不能走路了。完了去医院检查是那个骨质增生。我想问一下台长，就是这个骨质增生，我通过我给他念小房子，能不能就是那个能够减轻一点？
你念了没有？我问你。
念到了，念到了。
你给他念了几张了？他做了这个梦之后，你给他念了几张？
我做了这个，念了有，你看前段一直念的有，前段时间念了20多张。
就是说做，你爸爸做了这些梦，不好的梦之后，你给他一共念了20几张，对不对？
啊，对对对。因为我阴气特重，后来中间就又停了，停了又梦见了，我就又开始念。
嗯。加起来20几张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是台长。
嗯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是20几张救他命了。
是台长。
嗯，什么是台长啊？
谢谢
啊，我告诉你，
台长
很简单，你要不是给他那20几张，你老爸这次可能就进医院了，不是骨质增生的问题了。我跟你讲得很清楚，你听得懂吗？
啊，听懂了，台长。
这么多人要债，全部都是鬼魂的要债，我告诉你，他还不清啊。要拉他走的。
是，梦见可多的人要，我就着急的不行，我说我一定要给台长打通电话，而且梦见他还钱的时候，我就不让他还，硬要扛着我自己还，我就拉着不让他还。
你马上就要生病了。
啊，我身体一直就不好。
啊，很简单了。
啊，我运气特别。
你帮你爸爸背债了，没办法的，你帮你爸爸背债呀。
只要咱们通过念经能够解决的，我愿意背台长。
你少说，
我就是，
这个不是叫你说誓言，不是在人间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背不起的，你这条命啊，背死了，你爸爸还奄奄一息的活着，你倒先死了。灵界的事情不是你嘴巴里讲誓言的，我一定怎么样，叫口号啊，要实事求是的。你少来，你以后跟我说，你以后跟台长做事情，我可以告诉你实实在在的。不要讲你愿意背，你背得起吗？你现在说你愿意救全世界受苦的人，你这种话你讲了之后不就是撒谎吗？你救得了吗？你告诉我。
我不敢，我不敢说那么多，但是我就是希望家里
人。你爸爸，你爸爸看见这么多人，你背得起吗？自己一生病了，哎。
我就是觉得家里人平平安安的。
家里人平平安安，那是个愿望。我现在警告你，你自己不要等到你自己生癌症的时候，你家里的孩子、老公再次给自己念，到时候放了爸爸了，给自己念了，那就晚了。
那
不要讲，救不了的人，有时候人每个人自己作孽自己受的。
哦。
要替人家背债的话，你这条船会自己承担不起的。哎，怎么不懂的了？真的是。你以为台长是台长教你们自私啊？没有办法，你看看那些在监狱里的人，谁不想救他们呢？谁不想让他们改邪归正啊？你救得了不啦？
对，对。
哎。
那台长，那我一直就是前这两天我爸不是就常在喊不能动，我就一直给他念的小房子，你说他这个能够减轻吗？能够？
我告诉你，到时候不是能不能够减轻的问题，到时候他好一点。你躺下了，这是我告诉你的，你去搞好了。
那你说台长现在又不愿
意？你太没有智慧了，你老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或者做错这么多的事情，因为他是你爸爸在人间这么一阵，你想哎呀我就替他来背罪，你应该自己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爸爸能够身体好，我作为女儿我尽点孝心，我给她一共念多少多少张小房子，这句话一讲就是说你这些小房子念完了，她的罪不会来，灵性不会来找你，还是继续找你爸爸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听懂了台长。我在菩萨跟前许，就是说了，就跟菩萨说就是慈悲我，然后吧慈悲爸爸，我说的要念81章。
你念完了你就不能管了，你要是再要可怜他，你再许愿再讲，你只能把自己的数字讲完，否则那些灵性全部找你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听懂了。
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妈妈生癌症，家里三个儿子都帮他念经，念到最后三个儿子全部生癌症，妈妈癌症好了。
哦。
听不懂啊，我讲这话什么意思，听不懂啊。
懂了懂了台长，懂了。
哎，
这个同学他上次打电话问说，就是他原来身上有灵性，他让他念4到7张小房子，他可能念了不到7张，后来他可能电话一说，说他这个做法就是骗鬼神骗菩萨什么，
对，
就是叫他再念11张。
对，
这个11张就是包括就是他需要补念的小房子，还是不是还包括他本身身上的那些孽障什么都包括？
就是针对这件事情补念3张，还要加上罚款，就相当于你银行的钱还不出来，你吹牛了之后，他连本带息要你还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另外再念11张。那么他这种骗的那种行为，像这种礼佛。是不是要额外的礼佛念个多少遍，再念个多少遍？
应该是念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像这种情况并不是属于大恶，不属于大恶的。
嗯。
应该念个13遍、17遍礼佛就结束了，就没了。
啊，小房子不用念。
啊，橡皮擦就没了，结束了、
嗯。
但是下次不能再来，下次再来的话，好了，对不起了，不是礼佛能解决的了。
嗯，
是惯犯和初犯都是不一样的，初犯的话最多记录一下教育一下把你放走了，如果是个惯犯的话他一定对你从严处理。
嗯，
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好的，那么我们有什么的感恩台长？
什么都不要感恩，好好念经，对得起观世音菩萨最好最好最好。观世音菩萨是最伟大的。
可以改变我的气场如何吗？
你脑子不大灵，讲话嘛，不让人家讲话，以后学讲话，当人家听人家讲的时候先不要插嘴，等人家讲了断下来的时候你再讲，你讲的时候人家也不要插嘴，这样的话让人家把意见表达出来，吵架是怎么会吵架的，就是从来不把人家的话听完，
嗯，
才会吵架的，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不吵起来了吗？如果有修养的人讲话，你听人家讲完你再讲，你就不会吵了吗？
嗯嗯嗯，
对不对啊？
好，
哎，就这个道理，好吧？
好的，感恩，好好。
是
师傅，但是我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因就是说您在 之前呢，就是我的孩子考高中的事儿，在电话里以前录音也是有过这，就是您说过这孩子能考上高中的，我说把香港的义工都给他，但是这孩子呢差一分没考上高中，那么现在进的技工学校，这个是随缘，因为他命里是以前呢，我让一个就是一个法师呢，就是也去到您那开您的，就是您开法会的时候，那法师也去，他跟我说这孩子命是大专的命。那我就想硬推他去高中，那他差一分，但是我之前做错了什么事情呢？我知道因果，咱们有同修跟我开始说因果天天都在变的，那么就是因为爸爸嘛，爸爸不相信嘛，然后呢我就跟爸爸说，爸爸也这样说，他说如果孩子，他说师父，爸爸说台长说 你儿子能考上高中一定能考，完了我爸爸就说可考不上的就怎么样，爸爸就说，我就跟爸爸打了个赌，我说如果儿子考上高中你就念大悲咒，然后结果爸说他考不上的我也不念，当时他同意了，后来过几天他变了、
哦、
然后呢等到发榜下来的时候就差一分，如果他考个多一点五分就高中了、嗯、那么这个我不去，因为人间的所有事情都随缘放下吧，既然我为他使出那个，我也为他付出了，为这孩子我也不觉得什么，但是我觉得、哎、是不是我做错了师父、
嗯、你肯定做错，你如果不打的话，不打赌的话，
嗯
啊，你我告诉你，你一打赌，你把你爸爸不好的气场全拿进去了。
后来我知道了。
听得懂吗？如果你不打赌的话，你儿子肯定考上了。这种事情你自己应该都明白的，很简单的。
爸爸就是爸爸说他考不上的。
你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讲人家不好的很容易帮人家，就等于让人家灵验的。所以很多人说你的乌鸦嘴，一说哎他就灵了。
后来因为这件事跟爸爸不开心了，后来我也跟爸爸道歉了，我说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
你不应该跟他那个，好了，不能跟你讲太长了，
是师傅，师傅是感恩师傅，师傅、
嗯、
我们一定会听话，
好好努力啊。
好的好的，师傅
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功高我慢，然后他最近遇到什么错误了，然后他想就是读一个忏悔文，师傅读您听一下
啊。
师傅，弟子学佛以来有时候心里不开心，不是真正的快乐，我就问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告诉我，我外表给人的感觉总是太过强势，盛气凌人，别人就不会轻易和我接近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一定要放下自己，如果在这方面做好了，一切都会心想事成。这位同修是一个外表坚硬，内心却非常有柔软的一个孩子，他这两天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，他心里非常的惭愧，心中觉得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，他对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深深忏悔，希望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原谅他。他忏悔自己曾经太过强势，为人处事不卖账，总是以自我为重，目中无人，做事咄咄逼人，总是孤傲的仰视一切，说话做事太绝，总是满口话，有时候太过精明，处处不会让人，时时都要抢先，好胜心强，总是拿自己的要求去要求别人，没有容人容物容事之心，不宽厚待人，所以做人做事做得不好。弟子深深的忏悔，我错了，虽然自己一直有一颗利他的心，但总是好心干坏事，导致心中总有一股怨气委屈散不掉，现在我终于明白自己的问题了，以前总在虚假的自我意识当中打转，没改毛病，就是还在假修作秀，现在弟子心中豁然开朗，发愿一定要好好改正自己，把自己放到最低再低，实实在在的做，少说多做，恳请师父给弟子开示几句，让自己弟子好好的改正毛病，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师父，这是一个同修的忏悔文，感恩师父。
嗯，你告诉大家不是已经差不多了，蛮好了。
哦，那师父就是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身边也有很多的那个弟子是那种王公贵族，他放不下心中的我慢、
啊、
放不下过去的那些，那佛陀是怎么用妙法来度这些那个弟子，让他们能够放下功高我慢盛气凌人的心呢？
一样啊，叫他们要懂啊、
嗯、
叫他们修六波罗蜜啊，
六波罗蜜
啊，学会忍辱啊，忍辱也是放下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、
嗯、
精进啊，不要去被管周围啊，被人家看不起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明白吗、
嗯、
高傲
会不会
高傲会让人家骄傲的、
嗯、
骄傲会让人家倒退的。
嗯，那会不会故意给他们一些考验呢？
会的。
哦。
啊，给他们先做一些事情，然后慢慢的就把他们突然之间撤了。
哦。
马上就看出他这个人有没有功高我慢了。
哦。哦，这是考，就是有时候是师父也会这样考验
我。
我
经常这样的，师父就是这么考验人的。
哦，
今天给你一个工作做做，明天把你撤了，我看你是不是平等心，心情是不是一样。很多人马上的翻脸了、跳了、叫了、闹了，马上把自己的劣根性全部弄出来。好，你把劣根性弄出来，我就狠狠地纠正你这些毛病，好好的把你纠正，就这么改的呀、就不把你的毛病显化出来，在中医上来讲，就是要让你把病根显露出来。所以很多人身上长啊、身上长个结子，有的人就要叫你吃一些比较会啊让这些结子长大的东西，长大了它才能动手术把它挖出来，长不大窝在里面，你把肉全挖掉啊？
嗯，
明白
了
吗？
嗯，就是要多打你是吗？
不好好听话的孩子怎么行啊？经常换他们，今天给你做、明天不给你做，看看你的心态怎么样。一般的人都过不了这一关的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对的。
啊，你说我今天突然之间给让你做一件事情，过两天，哎呦，你人家都恭喜你了，过两天把你撤了，你说说看，要忍辱还要叫什么宠辱不惊啊？
嗯，
对不对啊？
明白
啊。没有嘛就没有了。你要想到没给你做的之前你不就没有吗？给你做了之后把你错了，不就你还是一个没有吗？你有什么了啦？你为什么有过之后就不能没有啦？你没有之前你怎么没有这么痛苦啦？
人的毛病就是有了之后就放不下了
啊，对啊，
放下就受不了
啊，对了，现在知道了吗？
嗯，
什么叫有了之后啊？有了要当成没有，
哦，
啊，没有要当成有，你就成功了，叫有中生无，无中生有啊。
嗯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